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迫害元凶之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日。很多人都知道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非要迫害法轮功？22年来他对法轮功都做了些什么？中国流行一句话叫羡慕嫉妒恨，这五个字也真实地反映出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态度变化。1992年5月法轮功从长春传出后，由于祛病健身的奇效和真善忍的道德感召力，迅速在中国大江南北传开，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的增加。法轮功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正面作用。据2005年5月由大纪元推出的著作《江泽民奇人》一书的记载，刚开始江泽民对法轮功很羡慕，甚至模仿法轮功创始人的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练法轮功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还有许多离退休干部，包括许多高干和中共党员都修炼法轮功。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变为嫉妒，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信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江泽民由嫉妒产生了仇恨，于是下令必须要把法轮功铲除。在1999年7月之前，从1994年开始，一系列闹剧就在全国各地上演了。全国各地各种级别对法轮功的调查此起彼伏，但是结果都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调查就是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在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了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但是江泽民还是不死心，一定要除去法轮功而后快。于是江泽民亲自出马，纠结一帮文痞官痞，开始精心策划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以抹黑法轮功，并达到最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他们采取中共一贯整人的手法，舆论先行。1994年4月中科院院士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文章，污蔑法轮功导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那么何作修到底何许人也？他是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曾经提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符合量子力学原理，因此被人称为科痞。何作修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毫无关系，都是沿用中共常见的栽赃手段。科痞何作修的污蔑文章一出，让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难以接受，于是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抱着平和的心态来到杂志社澄清事实真相。然而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无故抓捕45人。当法轮功学员要求天津警方无条件放人时，却被告知要想解决问题得去北京反映，因为此次抓人是公安部直接下的命令。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坑，一个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设计的大坑，就是要把他们引到北京。1999年4月25号，抱着对国家领导的信任，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地到北京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办集体上访。 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面接待了法轮功学员，责成信访局负责人与学员代表座谈，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学员代表会谈了一整天，期间学员们一直在外静静地等候，到了晚上九点多钟，事情有了初步的结果，天津被捕学员得到释放，法轮功学员随后静静地散去，地上连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事件和平落幕。这就是震惊世界的425万人和平大上访。425上访的和平解决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际观察人士和媒体给予法轮功和朱镕基以很高评价，将其视为中共政府和民间协商解决社会问题的先例，以及向文明社会迈进的里程碑。江泽民集团本来以为法轮功学员上访会失去理智地去闹事，从而可以有理由暴力镇压，达到消灭法轮功的目的。但是江泽民怎么也没有想到，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反而让世人对法轮功信仰团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以及这么多人练法轮功，尤其许多军人和干部也练法轮功，这一切使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完全失去了理智，江泽民的妒忌爆发了。4月25日当晚，江泽民就给中共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完全把个人妒忌强加给所有的人。当时的中共7个政治局常委中，其他6人都不同意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但是江泽民硬是把他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就这样，一场对法轮功的血雨腥风的迫害，在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开始了。7月19日晚，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党委主要领导会议，江泽民亲自在会上讲话进行动员。江泽民的妒忌导致他失去了理智，以权代法，用淫威强行高压下令镇压法轮功。7月20号，中共开始了全国范围大规模抓捕各地法轮功义务联系人，720也成了迫害的起点。7月22号，中共发布文件禁止修炼法轮功。法轮功深得人心，而学员又都是左邻右舍，35成群的法轮功学员上访不断，所以迫害很难进行下去。看到这种情况，作为迫害元凶，江泽民亲自赤膊上阵，依然强力推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从下面的几个例子中可见一斑。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江泽民不顾自己党魁的身份，竟然丧心病狂，信口雌黄地公开将法轮功污蔑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根据江泽民的采访发表评论文章，污蔑法轮功。此外，江泽民多次叫嚣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一直不能如愿，于是就推动迫害不断升级，亲自密令迫害政策，口头传达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江泽民这个灭绝人性的密令就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方针政策。可是这毕竟是一场无理的文革式的运动，所以许多参与者感到厌烦了，很多地方官员也只是消极地应付上级。到了2000年下半年，迫害已经难以为继。在这种形势下，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为了给迫害升级制造借口，于是谋划惊天骗局，炮制出2001年1月23日除夕当天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栽赃法轮功。这一场精心策划的自焚事件导致很多不明真相的民众上当受骗，开始仇恨法轮功，使得迫害升级。面对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进行迫害与诽谤，法轮功学员不顾安危，竭尽全力揭穿中共的谎言，让人们看清真相。2002年3月5日晚7点19分，吉林省长春市 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同步播出了《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法轮功真相节目。50分钟的节目使数十万民众如梦方醒，燃起人们仇恨的那一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竟然是一场伪火。那个叫王进东的自焚者似乎已经被烧得口鼻歪斜，可夹在双腿间装着汽油的塑料瓶竟在高温之下毫不变形。自焚事件中唯一死者刘春玲在滚滚浓烟中受到来自旁边警察的致命一击而丧命。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在气管切开手术3天后就能开口讲话，大声唱歌。打破常识的编剧拙劣不堪，漏洞百出，中共编造的自焚谎言不胫而走。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很快传到中南海，江泽民极度恐慌，恼羞成怒，亲自密令杀无赦。于是在插播之后不到一个小时里，当地军警在长春开始大抓捕，很快就抓了5000名法轮功学员。之后至少8人被打死，15人被非法判刑4至20年，将他们投入各大监狱、集中营秘密迫害，后续很多人被酷刑折磨致死致疯。为了把迫害推向国际，2000年9月将在接受美国 CBS 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专访时信口雌黄地编造说法轮功创始人自称是菩萨和耶稣转世再生，又凭空捏造说法轮功已经造成数千学员自杀，比中共喉舌媒体1999年捏造的1400例死亡总人数还要多出许多倍，充分证明江泽民本人就是中共污蔑法轮功的始作俑者。更为惨烈的是火灾器官。2006年3月，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在国际上首次被曝光。活摘器官是江泽民肉体上消灭灭绝政策的一个具体结果，其残忍和血腥超出了善良人们的想象，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调查取证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发现江泽民是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第一人，也就是说江泽民是活摘器官这场罪恶的元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违反了中共宪法，践踏人权，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共自己公布的14种邪教中并没有法轮功。到目前为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是说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都是合法的。所以广大法轮功学员和许多正义人士从迫害开始就强烈的抵制迫害，法办江泽民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2002年10月22日江泽民在因此访问美国芝加哥时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告上法庭，成为法轮功学员在海外起诉江泽民第一案。这是第一次在任的中共党魁、国家元首在国外被告上法庭，这在国内外尤其是在中共高层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之后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各自国家都相继起诉了江泽民及其帮凶。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江泽民再也没有机会到国外丢人现眼了。2003年，西班牙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和罗干，后来陆续起诉了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2009年11月，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西班牙国家法院对江泽民等人以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等提起公诉，并于2013年向江泽民等五人发出逮捕令。江泽民等五人进入任何与西班牙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就会被逮捕。据明慧网记载，自2015年5月开始， 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控告江泽民的大潮，目前已有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了中国最高检察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起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法轮功反迫害22年的历史已经证实，江泽民叫嚣的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彻底失败。同时，明慧网上历时22年的迫害案例报道和统计，也证实着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一伙定下的灭绝政策仍在实施中。不久的将来，历史还将证实，江泽民作为迫害元凶所犯下的罪恶必将被彻底清算，所有死不悔改追随迫害的也将以身偿还所欠下的一切罪恶。人不治天治。